这一课是讲到雅各跟神同行的这个路程，我们看到圣经这些人的人生跟我们都是同性情，几乎有很多同样的遭遇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跟神能够从头到尾跟神跟着神自始至终能够走到最后，那到最后的话就像以诺一样跟神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了，那是很美的。好，今天早上牧师讲到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在问题的里面，你可以不要有问题，因为有主耶稣，我们的问题就有答案，这是真的啊！牧师讲得很对哈，有了主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你说啊，因为那个人怎么样，因为那个环境怎么样，只要我们自己有了主耶稣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处在一个有问题的环境里面，就会有问题，不用出问题。即使处在有问题的关系里面，有问题的环境里面，有了主耶稣不会出问题。好，或许我可以这样子讲哈。那这些人的人生呢，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每次我讲到一个正面的，就有一个负面的。我说过，正面负面不是因为一个好人一个坏人，这个不是像演戏戏台上面的主角啊，一个好的好演好人，一个演坏，不是这样子。只是因为有一个人跟着主走走走走走，走到尽头，然后圣经有一个很美的是说，他们的日子满足了，意思是说呢，神给他们的人生的那个命定，他过得够了，完成了，成全了，而且呢，过得像早上牧师讲的，是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我们更加不一样的地方。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改变。不要期待那些你看不惯的人会改变，但是呢，因为我们本身里面有丰盛的生命，你不但可以不被这个世界的问题去冲击你，你还可以借着你带给别人福气。这个早上牧师讲的信息，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蓝图，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期待。我不是只有自己活得好好的，我还要因为我能够带给我的儿女，带给我的四周围的人，都因为我得到福气。那这个雅各呢一开始我们讲了他的前面的这个基本的跟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跟前面我们讲了好几个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恩惠的恩恩典的话，雅各这个人可不可爱？不可爱。有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很过不去，像这种人神也要爱他，而且呢一还没有生出来就爱他，因为神早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也知道雅各会转向他，雅各会从自己做主变成听神的话，神早就知道。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知道一个很基本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来 Rebecca 帮我一下，你帮我一下，你拿着笔帮我写一个恩典，一个信心啊。其实信耶稣的信仰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啊。就像牧师今天讲的，人的问题只有一句话，不听神的话，对不对？就这么简单。那如果你开始转向我什么都听神的话，问题就没有了。这个是神的一个绝对的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啊。找对人写了啊，你写得很正又很大。你先坐在这里哈，等一下我要再请你写哈。但是这个恩典跟信心，恩典是神给的，信心是人的，对不对？这两个要合作。但是在这个恩典跟信心里面呢，经过我们的人生，人生有多长？谢谢。人生有多长？圣经说一句话，强壮可到70，或者呢还多一点到80。医学上有一个研究，人在70岁的时候跟80岁之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你的身体整个用了70年之后，在这个挪亚方舟之后后来神说可以活到120岁， 但是以目前这个阶段的人的身体哈，有一个这样的研究，70到80这个阶段呢，是我们全身机能啦、功能啦，哈，开始在崩解的时候。好，这里有没有？这里有医生，哈，我想你会认同，哈，所以你统计一下。70到80之间以后啦，你们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嗨，芳芳请坐，统计一下你看过多少你身体上的问题，你看过多少啊医生，你吃了多少药，这蔡妈妈可能都没有，都不需要的了，是吧？你都没有哈，那已经过了哈，过了那个，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的一个很危机期啊。那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的人生是漫长的一段人生，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什么神特别的计划，也有人神很爱的人，他很早就把他提走了，没有遗憾，因为在世上怎么样，不过是劳苦愁烦，这是圣经讲的。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你说我不认同这句话，人生不是劳苦愁烦的，请举手。我们都认同了。如果我去问青少年，他们可能不会，他们不知天高地厚，还听到我想要，我要 iPad， 我要，还是会有。其实，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怎么样，感染生病了，那不是劳苦愁烦吗？对不对？看医生打针哈，然后痛苦，然后一长点点就开始跟人家争了，那不是劳苦愁烦吗？是不是？所以圣经讲的话是很确实的，我们的人生，如果你往你的这个讲义的最后我用三句话来形容雅各的人生。第四大题，苦短的人生，得胜的同行。在恩典，神的恩典跟人的信心的这样彼此的合作下面，即使雅各对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形容，又苦又短。但是呢，下面我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个是慢慢来时路，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慢有时候是速度的慢，怎么等不来，怎么还没有结果，有时候是什么很茫然的，那慢慢就好长哦，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第二个，这个最重要了，你是走向哪里，你是向下走，滑路，圣经说有一种路叫做滑路，就是会滑下去的，越往下，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往下，对不对？这个无可厚非，这身体是土造的啊。但是呢，雅各虽然他觉得又苦又短啊，以当时候他的祖先来比的话，他真的是短，跟我们比他不短，好，一百多岁不短哈，但是呢，以跟他祖先来比的话，他是觉得说自己是属于那个很卑微的这样的人生。即使短，但是呢，他走了一路来，有时候那个慢慢的感觉，一方面是很慢，一方面是就等于很难度过了，真的这个意思哈。对雅各来讲是真实的，啊，比如说。一开始得到父亲的祝福就开始怎么样逃命，哥哥要杀他嘛，然后呢好不容易家世稳定了，有一个很爱的孩子那个约瑟，他最爱的，我想父母亲都知道你的孩子里面有一个会是你最贴心，这个是良心话，对不对？但是你即使你觉得不可爱的，你也会爱，我知道。但是总有一个你会觉得比较贴心的，但是不要偏心就好，哈。有天蝎的孩子，这个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有时候个性上彼此比较合得来。有时候有些那个跟你个性很像的，小时候呢彼此常常这样子哈，等到大以后，哇，两个人合得不得了。你跟妈妈像不像？女儿跟你像不像？特性、个性，像不像？
这
回的把主人改变了嘛。啊哈，信了主就不一样，信了主之后就更像了，好呀。所以会有那种贴心的孩子，这个不是问题哈，但是不要偏心。雅各的问题有一个很明显的亲子问题，就是妈妈爱一个， 爸爸爱一个，你说妈妈爱一个，他有原因呢、啊，因为神有让他知道他的这个老二是要变成得到祝福那个孩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不合道理的，不是因为神要拣选雅各，不是因为神要他的要雅各的妈妈去偏爱这个雅各，不是这样。雅各之所以被拣选，不是因为被妈妈偏爱才偏爱，不是这样子啊。妈妈偏爱这个雅各呢，使雅各在一开始是非分不清楚，等于说神在上面，我们知道神在上面，好，神是最大的权柄，再来给父母亲权柄管孩子。那么这个妈妈呢，用一个比较狡猾的方式，欺骗的方式来叫这儿子得到福气，得到福气是有了，那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说得到福气的人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如果不好的人神都要拣选的话，那就你就想说神的恩典跟爱何等的大。好，我觉得雅各的人生让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神都给我同样的恩典，神爱我，不管什么背景的人，神对我的爱是不偏心的。那即使雅各的父亲以扫跟那个他的妈妈两个有偏心啊，好不容易把人生安定下来了，结果出了一个最宠的儿子，怎么样？被他的其他的儿子。不是被别人哦，是被他的其他的儿子，要把他差点被杀掉，还欺骗他的父亲。好，所以雅各说这个漫漫的人生路，有时候很难挨，有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哪知道呢？但是呢，他有一个确定，他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靠近神，所以呢，步步就跟神在一起，跟得紧紧的啊。所以啊，我们就在看哈，我们在看他的这个，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蒙恩更祝福。什么意思？他不但自己蒙了恩典，还能够把他的恩典分给别人。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都没有洗澡，身体很臭，跟一个很香的哈，或许撒香水，我不喜欢香水了哈。如果香水人在我旁边，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臭，就是对我是一个很刺激的，因为我会过敏哈。那我这个比喻了哈，一个撒香水的跟一个很臭的，你会偏向跟谁在一起？
香水香的，
当然啦，对不对？所以一个能够有福气分给别人，就像那个有香气的人，圣经讲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他的香气，可以让别人闻到，可以让别人享受到。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人生？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讲了，我们的人生不要只有想说我要存多少钱给我的儿女，我的福气给我的儿女是让我的儿女在世界上有用有价值，对别人能够服务，因为我的孩子使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好，我们养孩子有一个目的，让我的孩子因为他的存在让这个世界上得到福气，这个不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志愿，也是神喜悦的志愿。好，所以不但不要成为这叫什么害群之马，好，要成为，我今天因为有点累哈，语词用不上来哈，要成为这个造福给别人哈，助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他的慢，就光是用信心跟恩典这样的那么简单，其实信仰是很简单的啊，弟兄姐妹，就像早上我讲的也是很简单，不听话，听话就好了。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神的恩典都一直在这里，用不完的恩典，够用的恩典，你就抓着，从来不放，不要放弃，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这样的原则，你要走一辈子。不是今天有，今天情绪很好，哎呀，我抓住神的恩典，想明天没有，不是这样的，是你要跟神紧紧的同行。好，那么我们刚好就在这个第三个大题里面，这个漫漫的人来时路，人生路呢，雅各经过一些过程，有可能是我们经过的。我上次讲了哈，我因为今天有新的人，我还是再复习一下。好，第一个，你不知道，你信了。你知道神灵感动你，你信了，可是你不知道神在这里。 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在这里，我从来都不祷告，所以我都不问他，我只问别人啊。当我有这个危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神在这里。当我在生气，我在自己很无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神在这里。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啊。第二个阶段，交易式的，啊，就是我举一个雅各例子在上面，那个经节在那里哈，啊，就是呢，你看到哎，神真的是体会到了，开始意识到神在那里了，我们就跟神讲条件，你给我这个，我给你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还没有体会什么叫恩典，因为人总有一个感觉，我用功将功补罪，我用我做什么来换什么，哈，或许世上的父母有这种倾向，你功课读得好，哈，我就给你什么，哈哈，所以我常常说哈，我们赏孩子不要赏在他应该尽的本分上面，他的本分做的是他应该做的。比如说啊，你帮我倒垃圾，哎呀你好乖啊，我给你两块钱。我很想问这个妈妈，有人给你钱去煮饭吗？我想问爸爸说，有人给你钱去倒垃圾吗？那如果没有，为什么你们家的儿子就可以拿到两块钱呢？你们家是同一个公司的啊，对不对？为什么他有特别福利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要学习做，但是神的恩典是说，我们不该得的，我们不该得的，我们根本没有的，他一直给我们，一直给我们，哈。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观念说，哎呀，我没有做这个，我要做这个神才会给我这个的话，这个观念在神的信仰里面是没有的，不是这样的。恩典就是因为我的信心知道神的，信得过神对我的爱，信得过神对我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雅各也有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在台湾叫做拜偶像的一个现象，就是跟他交换。我到这里来，我跟你交换，然后灵不灵验，不灵验我就换一个，我下次换另外一个，也一样哈。所以我们有常说哪一个功很灵验，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去烧香哦，去献礼哦，哈，好，神不是这样的，神不需要你任何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神不需要你的任何的东西，不要需要你的，我们所有的世界上一切都属于神的，是他造来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一个，我们的信心。他要就只有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当雅各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我就给你怎么样。事实上他不给神怎么样，神会不会给他？他已经答应他了嘛。好，帮我写一个应许。上面中间写一个应许，写直的，写应许直的下来。只要神答应的，不是说你做得好才给你，做得不好不给你，而是说这个应许本身呢是预备在那里的。那么你只要跟神的应许的这个焦点对整对峙，等一下我们再讲啊。最后这个雅各的生这个信仰的一个最高峰，成长到一个最高峰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想要跟神交换，益处交换，那神会不会给你啊？神也会给你。神啊，你这次让我好起来啊，我下次一定会奉献给你多少钱。哎，神给你了。嘿，我把这句话讲完。然后你以为说，因为你要给神钱他才会医治你啊，不是这个意思。 OK， 你讲。
对，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之前看就圣经里面有说，就是我们人如果我们答应神，比如说，哎，
许愿，你所许的愿，
就说神会给你帮助你一些事情，
是，
即使你不说他也会帮助你
呀。Yeah.
但是你已经说出口的话了，你就是要
你的许的愿，你许的愿，
我说了什么事情，我答应神我一定要做，
是，
那意思就是我一定要做到。
哈哈，
如果不想做你可以不要应许，但是神也会帮助你。
哈哈，
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之前有
有
以前就是你说出来的话不是神其实都是会帮助你的，那就是你我们会求嘛，说哎神你一定要给我这个东西，我非常需要，那可能就真的就实现了，然后
是
会回报一些
钱
财，
是
多少钱，我这样
是
意思就是我说了我就一定要做的。
对对，那叫许愿。
对，
你要还你的愿。
对，因为我看圣经里面我曾经有看
到
这个，
有。好，那我现在解释的层面是什么呢？雅各也有这样的阶段，神有没有给他？有哈。 但是不是因为他要给神什么神才给他，但是神要的是雅各的心意，知恩就要报恩，就是神希望我们感谢他，希望我们赞美他。当我们感谢赞美他的时候，谁得到益处？我们得到益处，神才不缺你在下面跟他说赞美主，上面千万天使每天在赞美。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四章的话，天上充满他的荣耀，他哪需要我们这种破嗓子啊？我今天就是破嗓子，想唱唱不出来哈、啊。我今天声音哑了哈、啊，我累了哈，哑、啊、声音哑了哈、啊。但是呢，神要他的心，神要他的心。你原来知道我是给你恩典，当我们知道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会报恩。当我们懂得报恩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丰盛了。这是一个自然律，不是神需要什么。好，所以我一直要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不要把那个人的原来的观念将功补罪，我要做什么哈。我现在啊，我想等一下、他也会听到这个信息哈啊，他知道我在讲他，我不讲名字哈。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能力的，好，他有一句话，不中文怎么讲比较好，就是你说一句话那个水都会结冰的话是也跟当哈，这个是台语啦哈，但是我不晓得中文有没有，就是好像他的命令啊什么就是很服帖的，大家都很服他的哈，很有能力的。那么他后来信主，而且不但信主，他很想服侍神。那他总有一个观念，我要做什么。有一次他身体不好，看那个情况，而且他太用太多那个心力，很多的那种家庭的顺位就不一样了。然后我们都劝他，妈咪跟我都劝他说你该休息。好，他说那我休息要做什么？我说你不是要服侍神吗？对啊，那我服侍你要做什么？意思是说我先找到一个服侍神的职位，看牧师啊、传道啊，或者是啊，我可以做讲师啊，是这个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怪他，因为他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好，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总经理，所以他到现在可能已经慢慢在改了。所以我说这个过程我们都会有的，好像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其实神不是要你的那个，神是要你的心。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说这是神给我的。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练习神的同在？神本来就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要练习呢？意识到是神做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常常意识到是神做的，慢慢你就开始又走向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做法，对不对？好，所以当有一个好处的时候，感谢主，我知道是神做的。当你困难来了，感谢主，我知道神会帮助我。啊，意识到神跟你在，那就是练习神的同在，提醒你自己。好，那我讲过，不管是不知道神在一起，或者是我们交易式的，到后来知恩呐、这个一步一步的哈，你把神就开始往上摆了。不知道神在这里是跟你在一起，然后呢你跟他交易类似朋友啦、现在呢知恩已经知道，哦，神在我的上面了，然后我跟他求恩。一个人会求恩的时候表示你谦卑下来了。交易都是什么？我们两个平等，对不对？你给我这个我给你这个。那当你说拜托你了，我实在需要你了，那个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说他是恩主，那我们是在一个卑微的地步，我是不配的，然后呢我跟你求恩。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有在前面两个绕，那个是正常的、那个 你不要看到人家说，哎呀，你怎么跟神条件交换？雅各都有，我们也有这种时候哈。以前有一个教会，我不讲哪个教会哈，那一个长老，神啊，你让我这个儿子考上哪里之后呢名校哈，之后呢我劝他去念神学院。也不是说不可能，那就神要看看说这样对你的儿子好吗、因为神不是要听他的，神是看看美意是怎么样，他旨意是怎么样、我们跟神求的时候不是神一定要听你的，是你要听他的、 他只是说给你我们恩典，让我们来跟他祈求。那么知恩求恩就你谦卑下来了。那么到最后这个就是敬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到一个地步，把神摆在神的位置，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神，知道我是非常卑微的人的话，你的人生跟神同行的人生非常不稳定。而且呢，不是神不要你哦，不是神会离开你哦，你会在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子就会跑离开了。前面那些都还好，到这个敬畏神，就是说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我今天是信神，神接纳我他的儿女，多大的荣耀，这个家我是入定了，这个神这个天父我是认定了，就是这样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到个地步，雅各的信心，虽然他的人生很苦啊，他人生很漫长，有时候很难挨，可是呢他已经到一个地步，没有儿子，没有那个最爱的那个妻子，我只要我有我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一路过来，如果没不是这一位神，他是不能走到今天的。我不晓得这课有没有跟你们讲到，有应该有，神给人是有特定的人岁寿数的，但是人可以减短那个寿数，基于我们有时候。我们啊，让魔鬼来骗我们，因为他要残害嘛，他要杀害。好，你从约伯记那里面看到，神说你不要动他的命，意思是说什么？魔鬼有能力动他的命，神是有命定的，哈，有他自己的命令。但是很多人，因为我们的那个信心不跟神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到神命定的寿数。上次我也提到，这个寿数不在长不在短，只要你成全了神在你世上的这个任务，成全在你世上该活出的那个馨香那个丰盛，那就对了。耶稣只不过33岁而已，哈，好。那么来到敬畏神的时候，我要你很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哈。这也是我个人目前认为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很多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很缺乏的一环，很缺乏的一环啊！这个敬畏神不是在外表，它是有时候需要从外表培养。比如说，我就举最简单的，我们的教会来聚会敬拜神，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敢不敢迟到？不讲你了哈，你有没有那是你的事情哈，我不再讲任何一个人哈。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我要跟老板换这个，我们有交易性的嘛，对不对？有规定，有报酬性的，你不敢迟到，尽量不要迟到。但是来到跟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神，哎呀，像爷爷一样，没关系的啦，或者是好像神很容易被我们这样子应付一下，那个就是因为里面缺乏对神的敬畏，小小的一件事情。世上人家看你怎么样很重要，神怎么看我不重要，等于说你没有把神放在那个很尊严很崇高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对神就有这种态度，这种对待态度，你知道吗？哈，
事实上大概咱们10点钟正式敬拜，每次大概有1/5的人换到。
嗯哼，是是，
一般我到10:15左右，还有人才到。一般到10:15我就进。
约弟兄在外面做接待，在那个，所以他知道哈。我不是说有原因的迟到，有时候我们有偶尔有意外的迟到是会有的，比如说你塞车啦哈。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我重不重视？我今天来到这个，一个礼拜才一次哦，每天上班你可以准时，你告诉我说你礼拜天来聚会一天而已一定会迟到，那这个频率就让我就算不出来了。
有些人是习惯性的。
我觉得这不管什么性都没关系，基本上是我们有一个基心里面的问题，我们不敬畏神。神不是看外表的哦，神是看里面的。我们不敬畏神，即使我有个虔诚的外表来了，我准时来，我礼拜天穿得很整齐来，然后我奉献了， 如果他的心里面不是敬畏神的话，也有这样的哦，有没有？虔诚的外表，可是没有虔诚的里面的实际。哈，神是看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哈，我讲这个话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在讲。我们今天就缺少，特别在这个民主、自由、享受很大家都很丰富的时代里面，我们那个敬畏神，魔鬼用一个方法，让我们觉得好像神都不在乎。神其实不是在乎不在乎，是我们已经在偏离了。啊，如果你其他世界上其他的事情你都没有做好，但是你好好的把握住我敬畏神，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敬畏神的结果是什么。啊，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做敬畏神。记得哦，这个不是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行为你才跟神换什么。好，记得哈，这个是神应许的，为了你能够达到跟神对准，然后领受神的应许，你一定要这个条路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一种心态，我的心是敬畏神的。当约瑟面对刚才我讲的雅各的儿子，以后我们会讲哈，面对他的祖母要引诱他，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管家了，已经是这个波提乏的最信任的一个家里面的管家了。好，表示约瑟是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的约瑟也会当奴隶哦。好，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在那个关键，他如果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如果拒绝祖母，好，今天我的主人对我那么好，然后我拒绝祖母的话，我会产生什么结果啊？他就是一主人的太太耶，夫人耶。但是他怎么样？他心里面以神为最高，他敬畏神，他知道人他可以得罪，神他不能得罪。这个原则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稳稳的，每一天跟神同行的时候，好好的走完这个漫漫的人生路，很重要的。
取悦神，不是取悦人。
对对对呀，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敬畏神。好，我们先打开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好，那 Rebecca 你现在跟我写一个你把这个恩典这边擦掉好了哈。好，什么叫敬畏神的第一个定义？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我先念一次，你们在一起念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早上牧师说，人的问题就是他不听神的话，等于说要知道神要什么，然后我们就按照神要的去做。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好，刘瑞卡你写下来，敬畏神一啊，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嗯，遵行。二，爱他。第三，侍奉他。这是这个经节讲的，对不对？好，他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敬畏你的神。他把你带到个地步，让你知道说他就是神，而且他跟你紧紧的在一起。那么这个敬畏神就是你要遵行他的道，听到他要你做什么去做，而且不是屈服的，不得已的，被强迫，是吗？要爱他去做的，你很爱他，心甘情愿的。其实神造人的时候，他的期待就是我们很心甘情愿的跟他在一起，心甘情愿的跟他成为父子父女的关系，这是神要的。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他不要勉强我们的，他从来不勉强我们的。那侍奉他，侍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敬拜， 敬拜就常常好对他的一个一个跟他的互动，你的心向着他，然后感谢他，称赞美他，好，一个是真的用我的行动来服侍他，好，好。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箴言十四章第二节，箴言十四章第二节，箴言在诗篇的后面，箴言十四章第二节。箴言十四章第二节，行动正直的，一起来，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正直，正就是不歪，直也是不歪，对不对？哦，直不走歪路，不走邪路，不走歧路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几天，因为我们在预备这个昨天那个圣诞节晚上的那个聚餐哈、啊，还有看节目，很可惜很多都没有办法来哈、啊。那每一次就要很大动用很多人哈、啊。那以前呢是由牧会团来负责来请客，但是这一次呢。教会呢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意向，说以后要从教会来请客，所以等于说这一次呢用公费，哈，以前我是自己付的，所以呢我对于这个花多少钱呢、啊，怎么样啊，我就不用去想它，你知道吗？我就很放心了，就哈，现在说教会要付钱了、啊，好，这个公跟私就有分别了，哈，好，这个是我你了解我的观念哈，好。再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昨天刚好那天呢，我这次就因为教会要付钱，所以我就把一些东西，因为我家里实在是很有限哈，那个炉子也不够大，然后锅子用的很小，每次哈，我要一天做的菜呢，来这边的一个大锅就可以做好了啊，所以我就请我要做那个茶叶蛋，我就牧师说你啊，现在既然教会要付钱，所以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茶叶蛋来这边帮他弄好，再拿回来，就是把它。煮熟敲破，然后放的材料这样子哈，用这里的锅，用这里的瓦斯煮哈。然后刚好我就想到，哎呀，我家里刚好没盐，哈，那因为已经我又不开车哈，已经火急了，很多那个哈，我说你帮我顺便抓一些盐回来，哈哈，我平常绝对不会来这边拿盐的哈 ，OK。因为我刚好就没盐啦，什么都买到就最简单的盐。刚我家，因为我家里面对盐啦、啊、糖用很多，可是盐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少用呀。所以就刚刚有的话都很小气的那种哈。结果牧师帮我抓了一盒回去。好，今天早上那个盐巴剩下一半哈。我的盐罐子空了哈。我也可以这样想说，哎呀，这个盐而已嘛，是不是？很便宜嘛，好，如果我说阿芳，我借你的盐还你，他已经说不用啦，还要还我，啊，呀，我也可以这样想说，哎呀，我还是用很多用到我私人的东西呀、啊，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哦，我用了很多我也烧了一些菜，我也那个，其实我用很多其他的调料啊，不是酱味，那我用这个来抵过去吧。这样想也其实不是大问题，对不对？可是，当我里面敬畏神的时候，我的心是正直的。只要任何它不属于不正不直的，我都要小心。我不是说，万一有一天你跟教会戒严，色都要拿回来，你不拿回来，神看你的心，这个不是问题哈、啊。我不是在说，好像警察抓小偷，你一定要这样做，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这个标准不是我以前的标准。我也很会自圆其说，哎呀，这一点盐算什么？哈、啊，奉献都在奉献了，还少这个盐。可是我心里面、我的想法里面、我的做法里面，不能有一点点的不正直，行动正直的，不是只有大事小事也是一样。这不是我原来有的，我跟大家都一样，我很能够自己找借口，自己把它合理化了，啊，所以敬畏神就是我的行动。 我们表现出来的，从心里面表现出来，我们要正直。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哈，神说话就算话，那他当然当你跟他许愿的时候，他也要你说话算话，对不对？如果他容许你说话不算话，那他就不是个好父亲了。好，所以他是说话算话的神，我们许愿了，他容许我们可以跟他说，哎呀，我愿意怎么样。好，他想说这对你好，以后你这样做对你好，所以他容许你去许愿，那么你就要还愿。好，所以这个行动正直到很大的事情到很小的事情都有关系。我在买教会的，这次买教会的那个春卷的时候哈，到那个每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 Lucy 都帮我很多忙哈，帮我炸，帮我做那个哈，有时候都很多的奉献哈。所以呢我都买一些春卷，然后请他炸。可是呢，以前的话，我就要在家里面那边到处找冰箱，谁在里放几包，因为很多嘛，放不下嘛。好，现在大家都很多。今天牧师说大家问题是在吃不饱，没有东西吃。我说不是，太多了，每次冰箱都怎么样，挤得满满的，还要买，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有谁冰箱是空的？连我家不是那个很好吃的人，冰箱都是满的，哪来的都不知道，哈、哦、呀！所以我就放在教会里面，因为现在我就觉得很放心了啊。那个大钟我就不用再太伤脑筋了。结果呢，那天因为减价，所以我自己本身我买了两盒哈、哦。后来我想，哎呀，我应该多买一点，因为那个减价哈、哦，那个要送人很好，我们那里的美国人很喜欢吃春卷。然后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啦，我家里没地方放。有个姊妹很好意，她说我帮你去买。我是先帮公的买好，然后我还要买我自己的哈。因为她减价就到那一天，她说我帮你买，我说我没地方放。她说教会还有地方。我就在想说这个要接受吗？我在想啦哈。那突然就神就让我想到一个事情。那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哈，我家里面没地方，所以我现在先记一下好吗？记几天就好了。我们的冰箱都放谁的东西？都放我们的东西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有时候我们想的是这个没有什么大事嘛。但是我要问你，只要你认为是不正的不值的，就在神来讲就是大事。就是同样的问题。啊，我没有跟你夸我自己，我告诉你，我这样我很自由，很透明。而且呢，如果你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很正直的一个原则在那里，然后你心里很坦然。啊，好，这个是行动正直，行动正直。嗯哼，再一个敬畏神的定义。我们一样看箴言，一样是箴言22章第4节，22章第4节，箴言22章第4节，22章第4节，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后面那个是结果，等一下我们会往结果讲。现在在讲敬畏耶和华的正的那个内的那个内涵哈。什么？心存谦卑，总是记得你是神，我是人。人就很有限嘛，人就很软弱嘛。好，我承认。你知道有时候人为什么不听神的话，你知道吗？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认为你的想法比谁的想法都还要高明。所以无形中呢，习惯了。刚才谁讲说习惯？是你那个习惯，人是坏习惯。我们有一个模式，有一种形成一个模式。事情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想法最好，只有我的想法才对。无形中把神的，因为神看不到嘛。好。就把它排外了，啊，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有一种特质，就是心存谦卑。包括有人批评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哎，可能是真的哦，哈，或许就是我不会觉得好像我被侵犯，懂我意思吗？当你侵犯你不会随便被侵犯，哈，所以呢。 当我们心存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卑不吭，我们就可以很平顺的来接受所有我们四周围的我们所碰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人为的伤害啊。我们人之所以会问题那么多，冲击那么大，我说过这个世界人为的或者是外围的环境的因素冲击是很多的，你要碰到哪一种都不知道。但是当你心里谦卑的时候，你有一个心态说，神啊，你在看，你知道，神，我让你做主，这叫做谦卑。当你自己在担心的时候，那个谦不谦卑？
不谦卑。
不谦卑。
相信神。
对，信不过。我们以为担心是这个我的权利，很多人把担心，我说我妈就是一个担心天才，我跟你常讲这个例子，忧虑天才，什么都可以忧虑，到你想不到他都可以忧虑，但他很聪明。后来呢，慢慢的他理解到这个忧虑其实就是不敬畏神。当别人看到神的儿女在那里很忧惊，我们会害怕没有错，但是我们很忧虑，忧虑什么？忧虑明天的事情的时候，表示说你的神管不了你的明天。所以不管我是自高也好，自怜也好，自卑也好，其实都是不谦卑。包括你的自怜，哎呀，别人怎么对，只有我这样，因为那个我应该是不能这样的，我应该是要这样的，怎么我变成这样呢？所以那个就是不谦卑了嘛，对不对？啊，不管怎么样，神啊，我都很接纳，我都很我顺服。你知道什么对我是信得过神？这个就是这样，一路来信心信靠就是这样。所以心存谦卑啊，再一个，以赛亚书33:6。心存谦卑写的嘛，心存谦卑哈。好，以赛亚书往后面翻，以赛亚书33:6。以赛亚书33:6往后面，大先知书的第一本，这个是先知书哈。以赛亚书33:6，以赛亚。嘿，那个很好的解决问题哈，你找一下33。来，一起来，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好，你这里两句，前面那句也刚才也有哈，有他的敬畏神的原因，还有他的结果哈。这里有一句话，以敬畏，33:6，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把这一句话念一次来，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意思是说不能让它丢掉，这个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当作很宝贝的？以耶和华为至宝，在新约有一个说以耶稣为至宝，那在这里呢说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在旧约时代还没有看到有形的弥赛亚，我们看到救主了，我们看到他成为人，所以我们才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有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以敬畏神为至宝，我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来尊敬他，来顺服他啊，这是对我们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记得敬畏神在我们的心，敬畏神在于我们有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来对待他。如果你知道他是神的时候，你自然就谦卑下来。敬畏神就是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我的表现都跟神的本质一样，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嘛，他是正直的，我也正直，是不是？好，他的话，他的心意就是我的目标，就是这样子，跟神就完全的合一，他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行。好，我们赶快去排队。